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聊聊便利店的真实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接着一起探讨人们喜欢追求古早味的原因是什么，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讨论电视剧《幻语》的独特亮点和创新价值，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这么神经，有点说不清，只是脑袋还不清醒。其实还爱着你，其实还想着你、请你别太得意。
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清晨匆忙买杯热咖啡，到午间顺手带份便当，再到深夜加班后的一碗关东煮。如今便利店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些看似热闹的门店让不少人萌生了开便利店实现财富自由的念头。然而经营一家便利店真的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简单吗？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聊聊便利店的真实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
便利店的故事最开始是从1927年美国一家名为图腾商店的小店开始的。最初它只售卖当时生活必需的冰块，店员发现顾客有延长购物时间的需求，便将夏季营业时间延长到了16个小时。随后顾客们又希望同时可以买到面包、牛奶等日常食品，于是店铺便采纳了增加多种必需品，逐渐形成全新的便利零售模式。因为它的营业时间固定为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所以店铺正式更名为711，这就是现代便利店的雏形。
说到便利店的现状，它的规模和增长势头确实不容小觑。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便利店销售额高达4248亿元，门店总数达到了32万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四个月，便利店的零售额增速达到了 9.1%， 稳超超市、百货等其他零售业态。这组亮眼的数字毫无疑问证明了便利店是当下零售业态增长当之无愧的排头兵。
然而宏观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每一家小店都能轻松赚钱。聚焦到单个便利店，经营者们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数据显示，单个便利店的平均日销售额已经从2021年的5117元下降到了2024年的4634元。那么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经营者们不得不思考便利店便利的本质和优势，究竟该如何重新定义和巩固强化呢？
深入来看，便利店想要破局，首要的挑战就是打破千店一面的同质化困局。相信大家都有体会，走进不同品牌的便利店，看到的商品种类、摆放位置，甚至店内服务，常常似曾相识。当品类、产品、服务都趋于雷同，价格战就难以避免，利润空间自然也被不断挤压。于是，便利店便利的独特性就在这种雷同中逐渐淡化。
与此同时，便利店还面临着新业态的强劲分流。一方面，即时零售依托外卖平台，构建了线上下单30分钟送达的超便利体系，直接冲击了便利店传统的应急消费场景。另一方面，主打低价丰富的零食折扣店也在迅速崛起，分流了大量年轻零食消费客群。更不用说像三只松鼠、库迪咖啡这样的跨界玩家，也开始涉足便利店市场，让竞争格局更加复杂。
面对挑战，便利店行业也在积极寻找突破口。破局的第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回归商品本身，锤炼商品力和提升质价比。业内专家指出，要想破解同质化，鲜食加自有品牌是重要方向。比如结合本地口味推出特色面点，打造差异化商品，同时还要注重质价比。在保障品质的基础上，经营者们还可以提供更具价格吸引力的组合商品。
除了商品之外，数字化升级是打破困局的另一把钥匙。有专家认为，数字化本质是提升效率和精准度，让管理更轻松。同时，拓展功能性服务也很重要。像代收快递、代缴水电费，甚至跨界联营，都能增强与消费者的情感连结，成为社区生活的枢纽。此外，出海也成为一些头部企业的战略选择。如每一家便利店的董事刘云就提出，便利店出海的本质是服贸出海，需要深度本地化。这些多元化的探索都在为便利店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说到底，便利店的核心价值远不止于买卖商品， 它24小时不灭的灯光是城市生活的刚需补丁。便利店就像深夜的热食，清晨的问候，承载着都市人的孤独与慰藉，是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我们相信，在未来，便利店只有回归便利、温度、创新的本质，放下焦虑，持续探索，就不难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坐标。近年来，古早味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古早味原本是闽南地区指代传统风味美食的俗语，如今已扩展到了许多令人怀念的事物上，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眷恋和对自然之味的追求。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人们喜欢追求古早味的原因是什么。
古早味一词原本是闽南人对传统美食的夸赞用语，但这几年这个词语正逐渐走出闽南地区，成为街头巷尾小店的招牌，还借助网络传播演变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融入到了装修、穿搭、影视等许多领域。那么古早味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呢？
从字面上看，古早味与老时光紧密相连，它本是闽南俗语，专指那些保留着早年间传统风味的美食。在闽南，海蛎饼、满煎糕、烧肉粽等藏在红砖深巷里的旧时风味，就是古早味的典型代表。无数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只为探寻这一古早真味。
这种古早味道难以用酸甜苦辣咸来具体描述，它附着在美食中，更藏在风土人情和生活态度里，需要用心去体会。有人说，古早味吃起来不觉得特别，但尝过之后就会慢慢开始想念。在物质丰裕的当下，古早味的灵魂就是怀念，它承载着流逝的光阴和消逝的光景。一口下去，有人慰藉乡愁，有人则从中找回了童年。
直到今天，古早味已经不限于美食风味，而是扩展到了一切令人怀念的事物上。人们不仅把镜头对准老楼旧舍，在古着店淘旧服饰，还听老歌、晒经典电影票根。作为形容词的古早味，有着岁月偷不走的风情，让文艺青年深深的着迷。
有美食家说，越是在美食江湖中浮沉，就越是懂得旧时滋味的奥妙。美食如此，人生也是这样。人们好这一口古早味，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对家乡的眷恋。就像人离开故乡才拥有故乡，古早味因回不去的年代而让人倍感珍惜。现代餐饮业的发展打开了人们的味蕾想象力，但尝过千滋百味后，人们发现还是忘不了的古早味更胜一筹。
人们追古早味，追的还是一种自然之味。古早味崇尚自然，与它挂钩的事物都带着质朴实在的自然之气。以非遗扎染技艺为例，原料蓝靛取自大自然，没有复杂的化学成分和工艺，但制作出的花纹染布却散发出粗粝美，独具古早味。
另外，古早味的出现还依赖于制作时的笨功夫。在讲效率的世界里，它证明了尊重自然的笨拙自有千钧之力。比如炎炎夏日，冰柜冷饮终究抵不过一碗古法制作的石花糕来的消暑。那种历经多道工序，花上四五个小时熬煮的甘甜，绝对是用食用香精勾兑的甜味无法比拟的。
然而，光阴的洪流冲淡了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古早味，它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情怀与复古怀旧的审美偏好。不少人捕捉到了这种社会情绪，将古早味与各种事物联系起来，只为了博取流量。有的商家打着古早味的名号，把普通的商品打上了高昂的价格，这与人们心中物美价廉、朴实无华的古早模样相差甚远。 与此同时，人们真正怀念的古早味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越来越难找到。
但幸运的是，仍有一些人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古早味。例如泉州晋江福林村的一家开在家里的百年卤料店，一家人齐心协力，起早贪黑，传承爷爷辈的古早味。许多老顾客不惜驱车数个小时也要来吃招牌卤料，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平行时空。第一次尝试古早味，或许会觉得没什么特别，但细品之后就会懂得，人们爱的其实是岁月蒸煮后的醇厚和浮华洗尽后的纯粹。
老一辈人将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揉进古早味，那是他们在市井烟火处演绎出的人生真滋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应该珍视古早味所承载的情感与价值，守护这份来自过去的醇厚与纯粹。商家不应该为了逐利而扭曲古早味的本质，消费者也应理性看待，用心去感受古早味背后的故事与情怀。未来，我们希望古早味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能成为让我们连接过去与现在，传承文化与情感的纽带，在岁月的长河中历久弥新，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这段时间由张静怡、周翊然领衔主演的青春话题剧《幻语》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与之前的青春剧《怀旧》《情感》等叙事议题不同，《幻语》不只勾勒了一代人的精神记忆，还在剧情里融入了大量悬疑元素，青春加悬疑跨类型的改写，让《幻语》开辟了青春题材新赛道，也让青春剧的创作不再执着于青春本身。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讨论电视剧《幻语》的独特亮点和创新价值。
思绪也长出了默契，有多少次不期而遇，就有多少在意。
最近由腾讯视频独家播出的电视剧《幻语》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幻语》打破了传统青春剧的内容框架，以青春加话题为创新支点，同时聚焦原生家庭，融入了轻悬疑元素，用全新的叙事方式带来了有深度而且悬疑感满满的剧情，拓展了青春剧的表现方式，成功刷新了大众对于青春剧的认知，被看作是青春剧有效创新的典型样本，为今年的暑期档剧集市场带来了新鲜的内容风向。
剧中张静怡饰演的转校生乔青雨，在周翊然饰演的叛逆校草明胜的帮助下，查明了6年前姐姐乔贝雨被谋害的真相。毫无疑问，悬疑元素的加入对于青春剧《幻语》的审美风格带来了极大的转变。寻找姐姐乔贝雨遇害真相的过程曲折离奇，却在不经意间映照出了少年的成长。幻语以跨类型的嫁接创作，再现了少年青春期敏感而丰富的蜕变经历，启发了观众对青春、人性、生命的追问与思考。
与其他青春剧不同的是，幻语并不是在怀旧视角下回忆的青春爱情片，而是以正青春的视角直视青春，让它有着鲜明的回归现实的倾向。在剧中，由于姐姐乔贝雨突然离世，乔青雨一家不得不搬离原来居住的地方，本来以为这样就能远离是非，但青雨还是遭遇了姐姐死于传染病等流言的打击，她心存疑惑又处境艰难，从而踏上了寻找姐姐死因的解谜之路。
在青春的迷茫与困境之中，幻语没有沉溺于悲剧色彩，而是表现出了温暖的一面。尽管有着对青春彷徨、困惑、迷茫的细致描摹，但它并没有展现黑色青春的残酷色彩。悬疑与青春的类型改写，也体现了制作方对现实议题的迫切关注。剧中虽然展现了家庭暴力、原生家庭、代际沟通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但也在剧情设定中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温暖救赎，让爱与守护成为青春成长的最大助力。
幻语打破了校园乌托邦这一经典故事设定，以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为表现内容，展现出青春个体与外界社会的激烈碰撞。剧中乔青雨的新校园并没有成年人视角下的完美外表，而是和生活中绝大多数的高中一样，它平静如水又暗流涌动，并不存在脱离现实的浪漫想象。
正是在这一种平静又涌动的校园空间中，乔青雨开始与同龄人产生碰撞，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被流言蜚语所打破，青春少女的内心世界也开始刮起狂风暴雨。一方面，乔青雨需要面对姐姐带来的舆论风波，另一方面，她还要与校园风云人物明胜正面交锋，从而获得更多关于姐姐离世的蛛丝马迹。
实际上，真正的青春成长岁月自然会带来成长之痛和蜕变之难，乔青雨所呈现的迷茫与苦恼毫无疑问是精神世界的挣扎与反叛。妹妹青雨在姐姐贝雨离世之前与姐姐的关系并不融洽，青雨无时无刻不在审视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呈现出强烈的内心摇摆与挣扎。同时，一直以来作为乖乖女的乔青雨宁可忤逆母亲的意愿也要查明真相，这种亲子关系的精神反叛与意志博弈让不少观众深切感受到了青春的真实感。
从行业角度来看，幻语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内容范式，当市场逐渐厌倦爽感至上、套路为先的流水线作品时，真正打动人心的仍是那些敢于直面现实、 尊重个体成长轨迹的用心之作。幻语没有落入青春剧常见的煽情套路，而是以冷静理性的视角去凝视成长中的真实历程，体现出创作者对当代年轻人深刻的理解与尊重，敢于展现那些不完美的人物、不圆满的关系和不确定的未来。
正是在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中，电视剧《幻语》才能够更加直接地映射出年轻一代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坚韧、自省、独立与希望，以及在现实夹缝中依然不灭的精神主义光芒。《幻语》的出现不仅是对青春题材的一次重塑，更是对影视创作回归本质的一次有力回应。它用充满现实温度的叙事证明青春题材无需滤镜也能打动人心。当影视创作扎根生活土壤，作品才有可能生长出触动人心、照亮时代的精神力量。
老师同学们，本学期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安晴、小雅、宗斌、依依，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学期再会。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几度花开花落，有时快乐，有时落寞。 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给我最珍惜的朋友。